从破爱当恶魔犯居世上，大出西方错浪，这是自我的长修禅善于世浪，当这时候
感谢主耶稣的保守。那我们大家今天来到教会一起来聚集敬拜神。那我们这一季从第七课开始会谈到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出现，还有传道史，还有台湾的传道史，然后还有国内国外教会的教士，还有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使命。那我们很感谢神的恩典，那也谢谢那个赖英夫长老，他今天能够拨空来帮我们上这有关于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出现这一课。那我们现在就将时间交给赖英夫传道。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讲课今天要与大家谈的是真耶稣教会的出现。我们是根据我们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以前的教义处所编的这个认识真教会今天要讲的是有关真耶稣教会的出现今天大概讲的内容是要从我们主耶稣那个时代以后教会的演变俗化圣灵渐渐离开然后讲到改教运动，然后讲到末日临近，按照圣经的预言在东方兴起了晚以圣灵所建设的真教会然后我们来讲真教会怎么样出现在东方的中国，然后初期主要的传道工人有魏保罗、张灵生、张巴拿巴三人然后真耶稣教会出于圣灵的带领，所以有宝贵的真理渐渐显明在这个世界的末期。现在我就把这个第三世纪以后教会的变质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首先我们从历史资料的角度来讲 在初期的时候，教会渐渐的丧失了真理啊。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圣灵被收回去了啊？这个并没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年代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啊，自从使徒时代的教会以后啊，第三世纪开始啊，这个神观已经开始改变了。因为当时有一个啊诺斯底主义的出现啊，他们对于天上的真神啊是那么的圣洁属灵，会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成为像人一样带着这个肉体啊，他们是没有办法了解，也没有办法相信，因此啊对这个神观就一个错误的看法。虽然当时也有神学家啊，艾士纽、特斯图良啊，他们为了这个争道来争辩啊，甚至写很多的书啊来谈论啊，想要来挽回啊教会受异端的影响啊，但是他们的神观也是不正确啊，所以被人讨论，越讨论就越离开真理了。尤其在洗礼方面啊这个重要的教义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啊。第二世纪的中叶啊，有些教会啊他们的规定很奇怪啊，尤其是像特图良啊，他也这样主张说，婴孩和未婚的青年不要受洗，等到他们啊，不会犯罪了，就是说犯罪的记录已经造成了，长大了啊，然后才来受洗赦罪。哦，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和使徒时代婴孩可以受洗又不一样。那么第三世纪的时候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大逼迫的一个时期啊。那么基督徒从这个地下啊，这个营窟里头啊，他们在那边生活，也画了很多的画像啊，在这个营窟啊当中的这个墙壁上，那么可以知道当时他们的洗礼已经改变了，不是全身入水受浸了啊，他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啊，他们是用手捧着水啊来洗礼，或是改用，不是用正常的流动的活水，他们是用温水啊，所以像这样子的不合真理的洗礼啊，在第二三世纪啊已经渐渐被接受了啊。尤其在啊这个主后250年啊，这个天主教有一位啊年轻的啊一个啊在神学院啊里面读书的一个很他们很器重的啊一个年轻人修道士啊，叫做罗瓦田啊，因为他病得很严重啊，所以当时啊他们就说，这么病得这么严重，要施行禁礼啊，可能对他的健康啊有影响啊，所以就开始采用这个滴水礼啊、点水礼啊、滴礼啊。啊，再来我再来讲这个君士坦丁和基督教的关系啊。这个君士坦丁啊，他是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啊，他是罗马帝国分治的一个王啊，因为他的父亲呢 啊对于这个基督徒啊非常的善待。而且啊他啊听说他的太太是信基督教的，那么这就是君士坦丁的这个母亲的哈，母亲是基督教的哈啊，因此啊这个君士坦丁就一直来保护啊这个基督教啊。那为什么他要做得很彻底呢啊？第一点啊，就是因为他看出这个基督徒啊人数很多，而且基督徒很团结啊，如果基督徒来拥戴他来治理国家，一定是非常有益处啊。而且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渐渐衰微啊，那古文化也渐渐的瓦解了啊，那么基督徒虽然受了很多年的啊这个逼迫啊，但是他们能够屹立不动哦，信心坚固哦，充满了朝气啊，所以这个是啊，这个君士坦丁啊大帝他看重的地方 再来就是当时的道德非常的堕落啊，非常的腐化啊。啊，那君士坦丁就认为只有基督教的道理啊能够重振人民的道德文化啊。啊，再来就是因为啊这个基督徒啊他们所重视的啊是灵性的生活啊，所以啊对这个帝国要来统一啊心灵的建设很重要，需要有这个基督徒啊的道理啊来做基础啊。因此君士坦丁啊他在即位以后啊就准许啊基督徒啊有这个有限度的一种自由啊，这是在主后的311年。到313年的时候啊，颁布了这个米兰的谕旨啊，啊就准许啊这个基督徒有信仰的自由啊。当时的这些圣职人员，他们可以不服兵役啊，他们也可以不尽很多的义务，也可以免产业税啊。啊，当时君士坦丁也废除了各种对基督徒有害的一些法令啊，一直到主后的325年啊，他就命令劝告全国的百姓，大家都来信基督耶稣啊。啊，同时他还为了要让这个教派之间减少争执啊，所以君士坦丁也举开了啊这个尼西亚会议啊。虽然这个君士坦丁大帝他没有受洗，但是他一心啊为了国家的统一啊，为了教会的自由啊，召开会议，然后影响当时教会的发展啊。再来第三我要来讲的是啊，教会当时为什么会堕落啊，这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没有圣灵的领导啊，因为渐渐道理已经偏离了圣经啊，所以偏离了使徒的教训啊，所以就圣灵就渐渐的啊离开啊。那么因为丧失了啊这个圣灵的保守带领，所以教会正渐渐的啊就变质了啊。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信徒缺乏灵粮啊，以前使徒时代有使徒和长子，他们按时在分粮啊，那么信徒也在安息日的时候能够在会堂里啊听到朗诵圣经啊。但是第四纪以后啊，因为迫害的缘故啊，又因为领导者啊只顾为自己的神学研究来争论啊，并没有重视啊这个教会的牧养，所以不懂道理的人越来越多啊，来堕落，信徒就迷失了啊，甚至有人用这个图像啊来给这个信徒来敬拜啊，鼓励大家去朝圣啊，敬拜天使啊，敬拜玛利亚，敬拜啊这个使徒的遗物啊。那么信徒因为没有属灵的知识，所以也不能分辨是非好歹啊。啊，再来教会堕落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只顾研究啊神性啊，研究神性啊，耶稣是真神啊，他的神性啊，他们竟然用头脑去研究啊，不是单纯的相信，所以那些神学家教牧啊，只顾为这个神性的研究来争论，甚至说耶稣不是真的降生。也有人说耶稣不是真神，也有说耶稣不是人啊，所以当时这些诺斯底主义啦啊，孟他奴主义、亚流派啊等等很多学派啊，他们都啊对这个神性啊做了不同的解说，也可以说是魔鬼混乱啊当时啊对耶稣认识的一种工作啊。教会堕落第四个原因，就是因为圣职人员也堕落了啊。啊，教会失去了真理圣灵啊，然后大家不研究圣经啊，不照圣经去做，自私啊，贪财、骄傲、行污秽的事啊，所以邪灵充满人的心，教会就成为魔鬼势力的范围啊。 啊，那么第四段我来讲这个就是马丁路德和这个改教运动。啊，既然教会已经腐败了，啊，在这个啊罗马天主教里头啊，教皇和属下的人啊，他们就凭着自己的职权来加强自己的权限，干涉一些政治啊，所以朝野啊就反对了哈。那么对一些反对者，他们就加以无情的一种压迫，然后就创设了这个炼狱之说，告诉说人死了啊，就是到炼狱去啊，如果要到天堂去，要经过这个神父他们来做弥撒啊，这样子。那么就也很多的禁令啊，来加添这个人民啊对这个教会的一种反感。那么到了主后啊1234年的时候这个教廷当中这个开销很大，那人民的经济上就变成一个大负担啊，想尽办法要大家奉献啊，所以就卖这个赎罪票啊。那么这个教会中啊，每一种阶层的人员啊，他们有一些不法的行为，从教皇一直到会堂的管理员啊，这些教职啊，都可以用这个私相买卖的方式，只要有钱就可以担任什么哈哈，这样子哈，担任什么职位啊？那出家的这个修士啊，他们竟然都有妻妾私生子哈。啊，教皇啊，约翰23世啊，也曾经奸恋数百个这个妇女，非常的淫乱哈。而且委任自己的私生子做这个高级的教职哈，所以而且两三个教皇之间他们都彼此来互相攻击谩骂哈，那么教廷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廷就成了世上非常污秽混乱的一个地方哈，所以百姓的信心也没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马丁路德，他是1483年出生的啊，在日耳曼的这个埃斯勒本，他是一个穷苦的农民的家庭出生的啊。1501年他进这个尔佛特去读法律啊。1505年他获得文学硕士，而且进修道院去，那他就发明了许多新的苦修的方法来刻苦己身后来他在这个威登堡大学任教，从事这个神学的研究。到了1512年，他就得到神学博士，然后开始讲授圣经。到1515年，他做代理的主教。那么在教授这个圣经的当中他就发现圣经记载得救的方法，出乎意外的，和以前所听到、所接受的都不一样，所以他就很认真的来研究圣经，既然是教会所做的，和圣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经常在自己的学校里面和这些学生来讨论，很多人都说要回到圣经他。因信称义的一种信心就建立起来那么当时的教皇要来建这个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因为没有钱所以就印了大批的这个赎罪券三个主教就这个三个主教的这个职位就卖给人家了而且允许他们经手卖这个赎罪券的价款有一半的利润可以得所以变成教会是在赚钱做生意。那么道明会士贴智勒这个人更急于这个功利把这个赎罪券描写成一种得救唯一的方法，如果你要得救你就来买赎罪券你买的越多买的数目越大你赎的罪越多，你将来就能够从炼狱到天国去了这样子。那 基于这个义愤啊，马丁路德很不高兴哈、啊，就找出了啊这个罗马天主教95条啊不合圣经的地方啊，所以在1517年的这个10月31号啊，把它张贴在啊这个威登堡大学的教堂的门口啊，那么准备啊与人做公开的辩论啊，这就是改教运动的开始。到1520年的时候啊，这个教皇啊利欧14啊，他颁布了要革除路德教籍的一种谕旨哈、啊，所以限他在66天之内要收回自己的论文，或者要判死刑啊啊！当时路德啊非常有信心，一点都不害怕，把这个谕旨当众就烧毁了哈 啊， 啊，所以他。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一首《耶稣是我坚固保障》啊，那个就是当时所作的一首诗歌哈、啊。啊，他不怕一切啊，魔鬼像陀华那么多也不怕哈、啊啊，我都不怕哈、啊，因为我是按照圣经来指明天主教的错误啊，这样哈、啊。所以当时的新皇帝查理五世也召开会议啊，就召这个马丁路德出席啊。命令他要收回他的论文啊，但是路德并不收回啊，他是坦然前往啊。那么在朋友的啊这个大家的帮助之下啊，他继续啊做这个演说著作的工作啊。那当时很积极做改教运动的就是慈运礼和这个加尔文啊两位啊。啊，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真教会的复兴啊。啊，当然五旬节。早已的圣灵所建设使徒时代的教会啊，那时的门徒啊，他们是在受了圣灵以后啊，就圣灵充满说灵言，勇敢为真道做见证啊，然后吩咐大家要一一遵守啊主耶稣的教训啊，那么也继续不断的了来宣传纯正的道理啊，那么到处都有这个神迹奇事啊，随着信徒也同心合意，然后啊人数就渐渐的增加，教会也渐渐兴旺啊，那是一个真正真神同在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状况，这也可以说是后代啊这个教会的一个标准啊啊，所以使徒时代的教会啊，这个就是早已圣灵所建设的啊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啊，但是当时的教会因为有异端以及一些败坏的行为出现侵入这个教会啊，所以当教会传入罗马以后啊，就被政治所利用，渐渐福音受了改变，所以1000多年的教会黑暗时代啊，也就是说不按照圣经，圣灵不降临哈啊，虽然到1517年有这个改正教啊，这个宗教革命的产生啊，但是并没有完全回到圣经啊啊，还留着一些天主教的仪规啊，比如说天主教啊，他们是啊在主后336年啊这个老底嘉会议的时候啊，他们把安息日星期六啊，7日的第7日改成7日的第1日星期天啊，到今天很多的教会还在守着啊，还有圣诞节啊，这个主后353年啊，这个天主教啊第一次啊，他们啊来举行这个圣诞节的庆祝，一直到今天还是很多的新教他们还在守圣诞节，像这样子都是天主教留下来的一些不合道理的东西哈，他们还是没有真正的改变啊，一直到啊这个20世纪啊，应验圣经的预言啊，天上的神赐下完礼的圣灵，将这个使徒时代的真教会复兴起来哈、啊。那么我们真耶稣教会啊，就在这个末世啊复兴起来哈、啊，这是神所安排啊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候哈。啊啊，在约翰福音12章33节那里记载，主耶稣说：“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哈、啊，主耶稣在世不久他就受害了，而且离世了哈、啊。 而且也预言啊，这个早已圣灵同在的光明的真教会啊，不久以后啊，必有啊这个异端起来破坏啊。那真的是圣灵后来停降了啊，经过了1000多年啊，罗马教皇弄权啊，改变真理的黑暗时代，一直到了日期满足以后啊，这个恩义的圣灵才降下，建设了真耶稣教会哈。啊，所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了这一经哈，第一章到第三章啦。我们看啊，第一章，61章第一节872页，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伤的人，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到了这个世界末期时候到的时候啊，神的圣灵啊要降临在他的教会啊，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就是教会，有了圣灵以后啊，他们就要传好信息啊给一些谦卑的啊，很虚心要接受道理的人啊，一些伤心的人啊，受魔鬼欺负的人，被掳去啊，在不得自由的人啊，啊，被下在监牢里头哈、啊，完全没有办法出来，被捆绑的人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拯救他们哈、啊，啊，所以这里说是神报仇的日子啊，就是神报仇的日子，意思就是说魔鬼把神的儿子抓去了，好了。耶稣基督啊，他要把神的儿子释放出来啊，把他们拯救出来啊，要胜过魔鬼啊，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啊，胜过他们啊，啊，然后让一些啊在悲哀当中的人啊，能够啊得到喜乐，忧伤当中的人啊能够得到喜乐哈啊，让他们啊能够在主耶稣的恩典中生活啊，所以。在这个事件的末期啊，真教会的复兴啊啊，就是在啊主耶稣啊要从天再临之前哈、啊。那复兴的地方当然就是在东方哈 啊, 啊。我们马拉基书4:2说，神是公义的太阳啊，公义的日头啊啊，神的光当然是从东方照出来的哈、啊。所以神照这个大地时，光从东方发出啊。耶稣来到世界，约翰福音8:12，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啊，所以主耶稣也是降生在东方啊啊。我们说以色列国是哪里呢？啊，是亚洲的最西边，但是却叫是中东的地方啊，也是东洋之内的哈、啊，在亚洲之内的哈、啊。那么东方的真道啊，就建设在。啊，这个啊，我们从这个中国开始，然后要传到西方去啊。那以前的教会啊，是从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啊，传往西方啊，也就是从小亚细亚进到希腊、罗马啊、欧洲那边去啊。但是在这个日期满足的啊，今天啊，这个教会就是也是一样，兴起在东方，然后要传到西方去啊。那么在我们创世纪里头啊，讲到神为亚当所准备的乐园啊，是东方的伊甸啊，东方的伊甸啊。那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乐园啊啊，所以也应该是在东方出现啊啊。我们所谓乐园的意思啊，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啊这个动物啊，不再互相的吞吃，是和睦相处的啊。所以在神的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无论是哪一种人啊， 本来是好人坏人，或是哪一种哪一种国家的人，或是哪一种人种的人啊，都一样啊。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都是合而为一的啊。在这个一神属灵的乐园教会里头啊，我们过着和平的日子哈。那么在古时候啊，这个以西结先知啊，他曾经在神的意象当中啊，他也是看到了末后啊这个真教会的复兴的状况啊。比如说以西结书的43章2节4节哈，那你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方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啊，所以都是从东方来的啊。啊，再来，我们说这个多水啊，多水的声音啊，多水的声音在启示录19章第6节有讲啊，这个祷告的声音啊，就像多水的声音一样哈，启示录19章那边哈，啊，那可见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啊，很多人祷告的时候，好像打雷的声音哈，好像重水的声音啊，这个就是多水，就是重水的意思啊。那么在以西结书47章1节到9节也讲到啊，说啊这个以西结看到啊，在殿的门槛下面有水往东边流出来啊，而且这个水啊是流入沿海，然后使水变甜啊，使百物啊，都能够生活啊！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7章，以西结书47章啊，从这个第一节啊，1032页，从第一节一直到第9节里头啊，我们就发觉啊，这个就是预言着啊，将来啊，真教会的出现，还有圣灵的啊一种工作啊，渐渐的充满啊，然后在这个第8节后面这里有讲哈，他说这个水啊会流入沿海，使这个沿海很咸的水变成甜水啊，说原文就是得到医治啊，盐水得到医治啊。然后第9节又讲到啊，这个河水所到之处滋生动物啊，多必生活啊，而且因为这流来的水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啊，这也是来告诉我们啊，在末世的时候啊，神的圣灵所充满啊，所建设的真教会啊，会让啊，在这个像盐一样啊生活的人啊，能够变成过着甜蜜的生活啊，能够让一些的所有的百物啊都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啊，就是得到丰盛的生命啊，这个就是啊真教会啊未来的状况啊，让苦海中的人能够过着非常甘甜的生活啊，充满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看以西结书37章14节，啊，1018页14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活过来了哈。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重生啊，就是在真教会里头借着水和圣灵来重生啊。那么真教会出现在东方的预言很多了哈，比如说以赛亚书43章第5节，从东方召回来啊，把神的百姓召回来啊，以赛亚书43章5节啊，啊，比如说50篇第1节啊，马拉基书1章11节哈。啊，主发言呼召天下哈，从日出之地开始哈。那启示录7章2节说，神拿着永生的印的一个十四者哈，拿着永生印的一个使者啊，从日出之地上来哈。启示录7章2节哈，啊，像这样都是在预言着啊，真耶稣教会啊，在末后的日子要怎么样的出现。 那我们现在来看浏览一下啊，我们所拿到的这个教材第七课真耶稣教会的出现，哈、哦、啊，主要就是圣灵做原动力哈、啊。那么在这个第一段教会的堕落的部分啊，这里特别提到啊，大公教会啊，大公教会就是天主教会了哈、啊，从主耶稣以后啊延续下来的这个大公教会。也就是天主教会哈，他们是被教变质，引进异端啊，去敬拜图像啊，这个篡改圣经哈啊，所以我们看《生命记》十一章231页，《生命记》十一章16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17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啊！这里也是谈到，如果道理一变质啊，离开神的道，偏离正路啊，去敬拜偶像等等啊，神一发怒的话，天闭塞就不下雨了啊！现天闭塞就是。天上不下圣灵啊，不赐下圣灵来了啊，那么地也不出产了，就没有生命了啊，啊，所以就会速速灭亡了哈、啊。所以当时的1000多年的啊，我们教会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没有圣灵啊，渐渐俗化啊，啊，一直到了1517年啊，这个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要回到圣经啊，但是虽然写了95条。天主教的错误还是没有办法真正回到圣经啊，还是有很多的错误的教义啊，旧教的一些遗传啊，啊，所以要等到后来啊，真教会的出现啊，那么真教会的出现是从五旬节运动开始的啊，所以我们看第二段啊，啊，在1900年，美国啊，这个堪萨斯和德克萨斯以及俄克拉荷马啊，这三州当中啊，啊，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啊，他们祷告的时候啊，很奇妙的就受圣灵的感动，而且会说灵言啊，啊，那一说灵言以后，哎，他们就感受到神与他们同在啊，啊，所以到1906年，加利福尼亚州啊，这个洛杉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使徒信心会啊。啊，圣灵就降下来哈、啊，而且大家受圣灵的激励啊，竟然自愿要到国外啊、海外啊去传福音，来宣导这个圣灵再降临的一个大好信息啊！啊，当时这个五旬节系统的教会啊，在1910年就组织了总会啊，有南北这个神学院哈。啊，差不多5000多人啊，到世界各地去传道啊。那么1907年传到中国的时候，有这个这个牧师就是啊莫里智和这个喷德新啊，他们在华南华北的地方传教啊。啊，不过五旬节系统的教会组织了总会以后，还是有一些旧的啊这个校啊，也就是违背圣经的东西。怎么讲呢？啊，他们禁止啊，说在公开做礼拜的时候说灵言，也啊，以现在来讲，就是说祷告的时候，哦，这个做礼拜祷告的时候不能用灵言祷告啊，这怎么可以呢？啊，以致啊，教会就渐渐俗化，好像一般教会就差不了多少哈、啊。那我们真耶稣教会哈 啊就是因为有这个五旬节教派的啊，来到我们中国传教哈。啊啊，所以就孕育了我们真耶稣教会啊。那当时初期的有3位工人啊，第一位我们来介绍魏保罗啊，他原名叫做恩波，他是河北人，是绸缎商人啊。他有100多个啊店员啊，有2个部庄啊，属于伦敦会的教友啊。因为他患了很大的病啊，医不好啊，所以使徒信心会啊，这个喷德新牧师啊，就给他面向下。啊，来施洗啊，那经过这个新圣民长老的按手，他的病就好了， 就这样他进入了使徒信心会。那有一天在北京啊，自己啊所经营的这个布庄的啊楼上在祷告的时候啊，主耶稣就赐给他圣灵，他就开始说灵言了啊。所以在这个1917年5月23号啊，神就开声音来指示他要禁食39天。那么圣灵就启示他要传福音，写宝贵的一写这个日记啊，天天写日记啊，那整天就祷告写作，一天只有睡差不多3个小时。哇，他受了很大的啊一种使命的激励啊，他就卖了土地印传单啊做圣工啊。那有一天呢 他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听到天上有声音来说，你要受耶稣的禁然后圣灵就把他带领来到了这个北平永定门外的大鸿门河这个大鸿门河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那个桥下面那个河大鸿门河跪在这个水里面祷告忽然就有很大的声音说，你要面向下受浸所以他就面向下自己跪下去受浸了那么受浸以后他抬头就看见主耶稣向他显现然后他进入树林换衣服的时候又看见主耶稣了所以这个是为保罗他禁食39天他写了很多东西，这当中就是把很多教会不合道理的地方神的圣灵启示他写下来了也当时的为保罗其实他对圣经并不熟所以完全是圣灵来指示他他奉主耶稣的名接受面向下的敬礼然后圣灵又启示他很多的真理这就是一种更正各教派的道理的开始从此他就献身给主，发行报刊，热心传道做起重要的工人来这个是第一位为保罗第二个我们来讲张灵生他原名叫宾，山东人，他是属于长老会的执事那么1909年他的大儿子傅全引介到这个上海使徒信心会去查经然后返乡的时候就受圣灵了第二年他受这个使徒信心会的敬礼就安立为长老他就受到启示说应当守安息日所以1916年喷德兴牧师就也接受他的建议把这个星期日来做礼拜改成守安息日。那么1918年的春天他到了天津和魏保罗见面魏保罗就给他按手他就得了能力然后和魏保罗一起来做工。1919年正月他和张巴拿巴在这个潍县唐家庄传道礼两人就接受魏保罗的建议也接受了面向下的一种敬礼因为魏保罗他亲自有体验主耶稣出声音叫他要面向下受浸那么魏保罗离世以后这个张灵生曾经接任这个总监督的工作，晚年在家乡牧养教会那么张巴拿巴原名电局，山东人他是农夫，但是他也买卖古董。1911年他接受同乡就是张灵生的道理，然后祷告的时候也受圣灵说灵言，就归入了这个使徒信心会然后被安立为长老那么1919年他也接受这个魏保罗的建立面向下受洗不久就决心献身传道工作，也蒙神赐很大的能力行神迹，设立了很多的教会但是可惜的是后来这个张巴拿巴心中起了骄傲，以真耶稣教会发起人自居说他是发起人，然后不服这个总部的意决公然在这个香港在自己私设了这个卫总部反叛教会虽然教会有去劝导他都不听，后来这个张巴拿巴是被革职除名 说起来是非常的可惜啊。好，接着我们来讲第四段啊，真耶稣教会的名称啊。我们教会初期的工人啊，曾经用过很多的名称啊，来称呼我们自己的教会，比如说耶稣教会、耶稣真教会等等啊。啊，那为什么变成真耶稣教会啊？当然在传说当中啊是这样子啊，是说这个王彼得执事啊，有一次要出去布道啊，那用一块白布啊，还要写我们教会的名称啊。他本来心里是想要写啊这个耶稣真教会啊，但是很奇妙的，哎，第一个字竟然写真啊，写个真字啊，哦。啊，那就他说啊，反正就这只有这块白布，就写真耶稣教会这样子哈，啊，当然啊，这个是一种传说了哈，但是我们后来根据这个道理，我们来判断的话，我们就知道啊，真耶稣教会这个名称啊，啊，实在是很符合圣经的道理哈。那他是在1917年向北京的这个警察总厅来申请立案哈。啊，那最早我们也曾经啊用过一个啊名称，叫做万国根正教真耶稣教会啊，有这样的一个旗帜哈。那主要就是因为阿摩斯书，我们看一下1080页，阿摩斯书9章1080页啊，第9章11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啊，这一句预言啊，对于真教会的出现和真教会的工作使命啊，都记载得非常清楚。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啊，天上的神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因为主耶稣基督啊，按照预言是从大卫的子孙啊生出来的啊，所以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啊，从肉体的系统来讲，所以主耶稣啊死而复活又升天，降下圣灵所建设的教会，也就是啊大卫的帐幕，也就是大卫的帐幕。但是大卫的帐幕有一天倒塌了，也就是啊在第3世纪的时候啊，因为啊，道理的俗化、异端的产生，所以圣灵停降啊，所以当时使徒时代的教会等于是完全倒塌了啊。但是有一天啊，天上的神啊却要来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啊，所以这里说哪一天啊，这个神就要建立大卫已经倒塌的帐幕，也就是要把它建立以前啊，被破坏掉的那个教会，现在要把它重新复兴起来，要堵住其中的破口啊！啊，这个帐幕啊，因为有很多地方破掉了，所以有很多破口。也就是说，啊，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有很多的道理已经被人家破坏掉了，被人家弄错了啊！这个东西应该要把它恢复才对啊，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个破坏的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使命，也就是要来复兴啊，这个使徒时代啊，当初一种最原始完整的一个教会形态啊，重新来修造，像古时一样啊，要把它重新的啊建立复兴啊，像古时候使徒时代的道理一样，和当时的教会的状况一样。啊，这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情况啊，啊，所以我们是万国更正教啊，意思就是说，很多不合道理的地方，我们真耶稣教会都有一个使命啊，把他们更正了哈。那么1927年在上海就设立了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总部，同意使用这个真耶稣教会这个名称啊，啊，其实我们真就是指的真神啊，啊，耶稣基督。啊的教会啊，真神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就是真耶稣教会，因为神是真的，神是真实的啊，啊，主耶稣就是啊真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啊，所以真耶稣教会，真神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做中保，教会就是我们主耶稣宝血所洗净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信徒啊，就是教会 啊，所以真耶稣教会这个名称啊，很明显的啊，说得很清楚，就是真神耶稣基督的教会啊，真耶稣教会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的7章28节、8章26节啊，那边都讲啊，神是真的哈、啊，耶稣讲的哈、啊，那耶稣基督也是真的哈、啊。那么他是真光啊，约翰福音1章9节也讲哈，约翰福音14章1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约翰福音15章1节说：“我是真葡萄树。”哈，啊，那么主耶稣就是真的啊，这个弥赛亚救主了哈。那第在这里，耶稣是神的名啊，这自从啊这个玛利亚怀孕以后，神的名才向人显明出来，就是天使来告诉约瑟哈、哦。那么这也是来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名啊，一直到他要降生之前，啊，才让人知道哈、哦。那么神的教会啊，也应该啊要有神的名。我们来看《生命记》的12章232页。旧约232页啊，《生命记》12章5节啊，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啊啊！所以哪个地方有神的名，我们就要在那里去向神祷告祈求啊。然后我们再看啊，第11节。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取一的物和所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啊，说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啊啊，所以啊，在哪个地方献祭，在哪个地方祷告呢？就是要有神的主耶稣神的名称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啊，这个耶稣这个名就是神的名啊，啊，神是真的啊，所以真神耶稣的教会啊，就是我们的教会啊。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说这个教会，既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很简单啊，耶稣的身体要有耶稣的灵，才是有生命。如果没有耶稣的灵，就没有生命。啊，如果教会有耶稣的圣灵，有耶稣的生命，所讲出来才是耶稣的道理啊，所做出来的、行出来的才是耶稣的神迹、耶稣的能力啊。所以真耶稣教会既然是耶稣的身体，就有耶稣的灵，有耶稣的道理，有耶稣的啊这个能力，也就是神迹奇事的显明啊。那么在约翰一书2章8节那里说，在主是真的啊，在你们也是真的啊，而且啊，这个真光已经照耀哈啊，这是告诉我们说啊啊，这个教会既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那我们啊，在这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教会里头啊，我们就应该啊来传扬耶稣的福音啊，然后要借着祷告啊，求圣灵的充满啊，让我们的教会充满神的能力，来彰显神迹奇事。啊，显出神与我们同在的证据啊啊，所以啊，当时门徒出去传福音，也是因为有神迹随着，可以来证实所传的道啊啊。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8章31节那里啊，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啊。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啊啊，这个真啊。”真正的啊，做一个真信徒是真神的儿女啊，啊，是我就指的耶稣啊，耶稣的门徒啊，门徒就是指的受洗归入耶稣里面的这些教会啊，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里面啊，似乎也把这个真耶稣教会的意思啊讲明了啊，就真是我的门徒啊，真啊是指的真神来讲的啊，那。我们是真正是真神的儿子啊，耶稣啊，就是这里所说的主耶稣讲的话啊，还有这门徒啊，门徒啊，所以真是我的门，就真是我耶稣的门徒啊，就真是我耶稣的教会啊啊，所以真耶稣教会这个名称，我们也可以这样的了解啊啊，再来，因为这个保罗啊，他也曾经说过，在哥林多前书3章23节哈、啊。 说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啊，你们就是教会啊，是属基督的，属耶稣的啊，基督又是属神的，耶稣又是属真神的啊，所以这样说来啊，都可以了解这个真耶稣教会啊这个名称的一个意思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启示录第三章358页啊，358页新约，启示录第三章，我们看12节13节，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啊，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啊啊，所以这里注意看哈，我们就有看到哈，我神的名，神是真的啊，真神啊，和我神城的名啊，这就是教会啊，神的教会啊，并我的新名就是耶稣啊，本来大家都不知道，都说耶和华真神啊啊，其实这个主耶稣的名是这个是新名啊，就是耶稣啊，那也这个新名也可以只是教会的名称啊。啊，所以是真神啊，耶稣教会啊，在这里啊都有啊把它表明出来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啊对这个教会啊的出现啊做一番的了解啊，让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啊，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出现完全是有啊这个圣经的啊这个根据啊历史的证明啊。那么也可以让我们了解说啊今天。啊，我们既然是有真理啊，有圣灵，还有神迹同在，我们真正啊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真神得救的教会，值得我们信靠的教会啊。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274首。
想起天国福音献出来，一段是叫小妹，世间众人称此事，要快悔改罪孽。现在圣灵大降临，世人得救引起，等到万国都归真，主恩一起感激，世界众人皆基督，得与天父相亲，同梦心许受圣灵，感谢归给真神，生命言行都改变，内外一概反省，求主恩惠深如海，神会不变反省，天若是神功的发展，
姐，
欢迎一下，不太欢迎，欢迎姐。
感谢主，咱下暗啊，请罗团多啊，就是罗长老来甲咱讲真耶稣教会的出现。
啊，感谢主耶稣的。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啊！我们今天那个赖英副长老来跟我们讲解啊，真耶稣教会的出现
啊。实际上，咱即马过落去的这五课拢无真好讲
啊。事实上，接下去的五堂课都不是很好上
啊。已经客气啊，一直讲唔好叫伊讲一课啊。
啊，他很客气，一直说啊，请他不要上这堂课。
感谢主，伊也是带着听主的这个心嘛。啊，伊准备真济，啊，甲咱啊，伫即个一点钟内底啊，啊，甲咱讲完啦。
啊，感谢神，他也带着爱神的心，然后在这短短的一个钟头里面，来帮我们上完这堂课。
我想一点钟要叫伊讲这课，才是我当时定这个啊，啊，真无理啊。
我想一个钟头要请他上完这堂课是很没有道理的。
但是咱认为吼，我那惊讲吼，讲了伤细去吼，啊，大家啊，较无趣味啊。
但是我们也担心范围太小，大家没有兴趣
啊，所以讲咱啊，就是完啦，安尼短短啊，安尼把这课讲完。
所以我们也是把这堂课把它上完。
咱搁再一次啊，感谢罗长老啊，为咱准备真多。
我们再次感谢赖长老帮我们准备的。
咱后礼拜过落去啊，就是要讲咱真正所教的传道书。
我们下礼拜开始就要讲到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传道史。
传道书大概啊，看课本啊。伊顺序是咧讲大陆的这个传道书啊。
如果我们按照课本来看，是在讲大陆的传道史。
啊，过来再讲到这个各国啊，这个世界去啊。
然后再讲到其他世界各国。
啊，所以讲咱后礼拜啊，我特别请这个咱车团道，这个叫做小团道啊，伊爱为咱预备啊，啊，这个啊，甲咱讲这个第八课。
啊，所以下礼拜我特别请萧传道来帮我们讲解这
八课。啊，伊是足紧张的啊，伊啊安尼咧准备真侪资料。
啊，他也很紧张，准备的资料很丰富。
过来第九课要讲台湾的传道史。
在第九课要讲到教会的台湾的传道史。
因为今天大长老甲咱讲的是咱的出现啦。
因为今天赖长老讲是我们的出现。
第八课讲大陆的这个传道史。
第八课讲大陆的传道史。
啊，这个世界史啊，搁小老一个啊。
世界史在等一下。
啊，那是为大陆传来台湾咯、
哦。从大陆传来台湾。
所以这个台湾的传道史啊，我有请这个车传道要来讲。
所以台湾的传道史，我有请车传道要来讲。
啊，车传道吧，有答应啊。
啊，车传道也答应了。
过来第十课。
在第十课。
这是咧讲真正所教的现实。
这是谈到真耶稣教会的现状。
国内外现实。
国内外教会的现实。
啊，是的哈，讲唔对哈，这个。第九课是要请咱区负责李团都来讲。
啊，对不起啊，我们第九课是要请我们。
因为台湾团都是咱李区负责啊，李团都啊，啊伊啊东部有安尼走过啊，啊所以伊来讲应该会真啊，互咱真正了解啊。
因为台湾的传道史，我们李传道他曾经担任过东区的负责人，由他来上课，应该可以很清楚。
但是第九课跟第十课的时间有对调。
但是第九课跟第十课的时间有对调，
因为配合车传道的时间。
啊，因为配合车传道的时间。
诶，李传道咱都家己带动的哈。
啊，因为李传道是我们大同教
会，所以我爱参详诶。
所以跟他商量。
啊，时间先给车传道。
啊，时间先让给。
伊要讲真正所教会诶，这个现实。
他要讲真耶稣教会的现实。
啊，车传道吧，准备幻灯片来。
啊，车传道也会准备幻灯
片。因为伊去世界走。也是讲差不多拢早晚啦吼，
因为他可以说全世界各国都跑遍了。
我吧，我请伊讲，哎，短短一点钟的时间吼，安尼拢甲讲完啦。
啊，我也请他在短短的一个钟头以内把它讲完。
感谢主吼，实在是咱真有福气啊。
啊，感谢主，我们实在很有福
气。因为到这个口来吼，我是在想讲啊，唔知要叫谁来讲啊。
因为上到这边的时候，我实在想不出要请谁来上课。
啊，所以主耶稣给他安排。
所以主耶稣的安排。
啊，第八课吼，真正说教会的这个点梦啊，
最后一堂课，真耶稣教会的使命、
使命啊，哦，十二课，
十二课，
我这边去台中开会，
我这次到台中教会开会，
我看到里面几团多，
我看到林永基传道
啊，我实在是心肝底都一直想啊，
我心里面一直在想
啊，我跟邀请伊也答应
啊，我跟他邀请他也答应了，
所以讲因为伊是即马联总的总负责，
因为他现在是联总的总负责
啊，来讲这课啊，我想是真正适当
啊，他来上这堂课应该是非常适当
啊，佮我最近佮看到讲伊有讲一个课啊。
最近我又看到他有上到一
堂课，在总会要讲一个课，
在总会上一堂课。
哎，还佫甲这个真共款。
啊，跟这个很相似。
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吼，这敢若拢有神的脚步伫咧带领。
所以我一直觉得好像都有神的脚步在带领。
咱这个五节课，
我们这五堂课，
咱有向大同小区拢有发文呐。
我们有向大同小区来发文。
啊，在座应该今日冇大同小区的兄弟姊妹来吼。
我相信在座也有一些是大同小区的弟兄姐妹。
啊，我听讲吼。啊，即、这个咱只讲完呐，只团队长咯，足认真准备啊，啊，登记哦，啊，小哥吹一下吼、
哦。啊，我们所邀请的这些讲员啊，长老传道，他们都很认真在准备。
啊，虽然啊，今仔日啊，来的人唔是真多。
虽然今天
就是讲小区来的人不是真多，
虽然今天小区来的人数没有很多，
但是有足济人打电话讲，叫了我就讲啊，即、这个咱大动作爱甲录音起来。
但是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请我们将他录音起来。
啊，因讲吼，啊因要听录音带啦，
啊，
因要听这个 CD 啦。
因为他们想说，他们要听 CD 的录音。
感谢主吼，啊我啊也是过一遍吼，吼大家知影讲，咱这个课是真慎重啊，邀请在讲员来讲的啊。
我想再次慎重的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很慎重的在邀请这些讲员。
所以为今麦开始也才五个礼拜。
所以从今天开始的五个礼拜，
咱请吼会当啊准时来参加。
那么请大家能够来准时参加。
啊，拢要伫六楼的所在。
我们都要在六楼会场的地方。
这是啊，有关咱的这个拜一的专题，这个专题讲道分享的这个部分。
这是关于这礼拜一的专题分享的这个课题。